不为利养，不是求利。我说哦，我说了这个弟子啊，如果是在家弟子，他会很有钱，很多供养，那么有钱的人他有多供养啊，来做得到嘛，那么因此他就对这种有钱的弟子特别爱护，做师长的人也不能有这种情况，所以不为利啊，不为供养。如果是弟子很穷，没有供养，是一样是接受他，不起分别，只要他真正发心学佛就好了，不会名闻利养来接受弟子。其次，不求自乐。怎么叫做不求自乐呀？假如没有弟子在身边，样样事情自己做，那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吗？假如有徒弟在身边，有事弟子扶其劳，什么样的事情弟子都会来帮助他，替他做这个劳动的工作，那么这个做师长的不就比较安闲的多吗？那就比较安乐呀，所以这是自乐，做师长的自己安乐。假如是收徒弟的目标只是要徒弟来帮他做事做工啊，好像是事后师长啊，那么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师长来做啊，都要徒弟来做，师长可以不必做，那么师长就得到安闲，那么这个样样自己徒弟去做，这样子就是做师长的求自己的安乐而来修徒弟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必定要是以佛法的弘扬，使有后辈来虚佛慧命，弘扬佛法，要教导他佛法，目标在这里，不是要弟子来替师父做事，目标不在这。当然做弟子的人自己要知道啊，随份随地帮助师长，但是做师长的不能有所求，不能是要弟子啊来帮他做多少工作，做什么事情啊。那么有这种的完全没有附带条件的心来接受弟子，才算是合法的，才算是佛所规定的如法的接受弟子来度化弟子。所以收徒弟度弟子，不要求恩报，不要求名称，不要求利养，不要求自己的安乐啊。那么有这些样样都能办到来接受弟子，当然就能如法了。这里只是以站在菩萨道上的立场啊说一个大概，如果是真正做师长应当怎么做，要具备那些功德，这在戒律里面有详细说明。例如说出家戒的四分律、五分律、十诵律等，里面都有专说明收弟子的方式，有具备那些功德才是师位。例如说出家之后受过大戒，要满了10年十下以上才是下座位，才是师位啊。出家受过大戒以后满足10下才可以度弟子，这是越比丘讲。比丘尼受过大戒还有12下，满了12年以后才会收徒弟，不像现在人呢，祖孙三代同时受戒啊，祖孙三代同时出世，这种情况都多得很。初出官服的时候，民国41年在大天寺传戒，那是第一次，这种情况是比较多，因为在日盛时代都没有传戒，那么有好多啊做了师公啊，他的徒孙啊一样是师公也没受戒，师父也没受戒，徒孙也没受戒，所以在大天寺传戒的时候，祖孙三代同时受戒的有的是，这是我亲身的经验的。在大天寺当时传戒，我是沙弥陀啊，那些同戒们同戒都是我整理的，我很清楚当时的情况，我很清楚。那个时候是难怪，因为日政时代没有传戒呀， 无论如何，这个做师父师公的同事出家早了，出家久了，不过因为没有受戒啊，那么到了传戒的时候同时受戒，是祖孙三代同时受戒，在那个时候是一种不得已的，不得已的现象，是不得已。但是现在光复以后已经是传戒传了三十几年了啊，三十几年受戒受了三十几年的老上座多得很，可是现在照样也会有这种情况，那就不应该有了，这就不应该了。而且有人根本不懂得戒法，自己刚出家没有几天，受戒没有两年，他就有弟子了啊，那么他就收了好多弟子，这更是不对了。四分律里面说，有一天这个有个师父带了一个弟子来拜佛啊，那么礼佛好了，就坐在佛的旁边，佛就问这个做师父的那坐在你身边的是谁啊，他说这是我的弟子。那佛就问他，你几岁啊，这个所谓几岁就问他出家几年了，几下的意思，你几岁啊，师父就说2岁，我2岁，2岁了。那你弟子几岁呀？我弟子1岁，刚出家。你自己还没断奶，你就收弟子了，你就有儿子了，这笑话！我当时就呵斥他：你自己还在吃奶，要给假爹嘛？他自己刚出家不到2年，那你自己还要吃奶，那你就有儿子了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世界上哪有这回事？所以从此佛就规定，出家以后受过大戒，5下5年之间不能离开寺长，要好好的学习戒律。那么满了10下才可以接受弟子，10下以后满了10年，受过大戒满了10年以后才是下座位，而且还要具备10种功德才可以收弟子，而且收弟子也有规定，不能多收，假如是比丘，顶多1年呢，只可以收一个沙弥，一个比丘，这是戒律里面有规定的。比丘尼众它有3众，中间有个释迦牟尼，是比丘尼满了12下可以接受弟子，可以收弟子，但是顶多也只能3个，就是一个比丘尼，一个释迦牟尼，一个沙弥尼，也不能再多。现在人不是啊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他的弟子越多名气越大，你看哦，他好多徒弟哟，一大堆哟，这就是要名，要见识，见收益。那么这个徒弟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他自己的修行功夫怎么样呢？那么这些弟子只是助长他的知名度啊，这个按照佛的规定是不合法的，不可能，不可以这样做的。现在人不讲究这些，这也就佛法不兴的现象。看起来哦，出家人很多，实际上很多都不如法，问题很多。那么这个讲到佛法本身的问题呀，佛教的本身的问题，说不完的了。现在讲到这个师长接受弟子，那么有的时候偶然会提到。下面就是说明这个做师长的、做师父的，如果没有好好教导弟子啊，过失很大，罪过很大。看看下面经文啊。